咪哥大家好齁，上周就是有些事情比较忙碌，所以就没有在录音了。那这一集我们会录比较长一点的，那也是 回应 有之前有听众啊，就是写信说听了某一集我会去听的，各位也可以先 听听看102集啊，那一集叫模仿欲望理论。那的确在那一集我有承诺说我应该要再录一个下集的，然后再讲一些这些如何破解这个我们这种内建的这种模仿欲望理论啊。那因为我这段时间其实看了很多关于这个模仿欲望理论的书，那时候就是两年前吧，对，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那随着为什么不录了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解答有点让人有点惆怅，所以呢既然有人问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种比较模仿欲望的解方，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这是蛮惆怅的一个答案啊。
大家好，我是陈玄成医师，悉心心的解析，找到观看自己与他人的心方。
好，那答案在讲答案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到底什么是模仿欲望理论。在 Girard 的这个理念里面，他觉得说这种模仿的这种欲望，我们想要模仿别人，我们看到有钱人想要变有钱，我们看到这种一种叫做 model， 一种模范，我们就想要透过他去学他。那其实这种模范其实是一种中介物啦，比如说其实我们的内心底层的渴望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说不出来。那这样的欲望我们透过一个食物或者是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什么像 Elon Musk 类似这样富豪，会去形成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会透过这样的模范。那有了这样的模范，我们就想去模仿他，效法他，跟成为跟他一样。那举例就说这种模仿欲望，它是无解的，好像重力一样的存在。我们不是要破解这个地心引力嘛，我们只是说了解它的运作。那地心引力对我们很重要。那同样举例来说，这个模仿欲望对人类相当的重要，就重要到就跟重力一样。那只是我们要怎么运用它，你可以被重力牵着走嘛，被重力拉到很深很低谷的地方，不动也不得。但我们没有重力在这个太空中，我们在没有重力的地方太久，我们 的器官也会受到影响。那它这个不是叫我们要断舍离，断舍掉一切的欲望，而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样运作的。那那边好笑的啦，就是说你只要知道模仿欲望，你就可以比如说在破解这个精神分析所谓伊底帕斯情节，就是说这种弑父的这个欲望，那你也可以解释很多人类各式各样的现象，就不需要花钱去做精神分析了。那用基本上全部的精神分析，或许在 Girard 的眼里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模仿的欲望。它里面有些比喻很好，它说我们的欲望就像小提琴或者像音箱这样，它是共振的。你看到别人想要什么，你莫名其妙的就想要什么，或许你不是真心想要的。为什么美女人人想要？真的美女人人想要吗 ？iPhone 人人想要吗？很大部分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大家都要用这个啊，不然我们也来用。比如说电动车很夯 ，Tesla 看起来很炫，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别人也在用，或者是说好像你觉得很炫，但摸着良心，这些真的都是你想要的吗？我记得我在上一集，应该啦，应该是上一集，或者是我曾经在文章说过，你看着别人开好车，你不会羡慕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不重要哦。对你来说，他就是一个中介物哦，他就是让你觉得说啊，那个人如果我可以坐上这台车有多好哦。你不会想要成为那个人的哦，你只会想要那台车是你的，好吗？那他只是一个欲望的形象的出现啊。那Girard 这里呢，也不是要你要脱离群体哦，或者是说要开创自己的道路哦，他只是希望说你可以自己有一个这个真实的自我核心。我觉得可能来找我做諮商的人都想要找到这种真实的自我核心，那我也想跟各位讲，我觉得我也还没找到。那我们在这个真实的自我核心的 外头，有些是一些社会的约束，有些是各式各样的要求。那这些各式各样的要求会把这个核心藏起来，让你看不到，或者说让你没办法感应到，让你好像以为这个东西已经不见了，那你所有的这个理性，好像你所有的决定都是理性的， 但这些理性又跟你的内心之间又有冲突，那感觉我们常常在这种所谓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这些无意识所牵着走，那我们理性好像是一个假装是管理员，管理员，那你以为你做的每个决定都很理性，比如说你问小孩你长大想要成为什么，我长大想要当医生，我长大想要当企业家，我想要什么原因，我长大想要当总统，我希望这个世界可以更好，你确定吗？我希望这个带来世界的改变，你确定吗？你确定你这个是真的你想要的吗？还是说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你也跟着这么说？那最近有一些社会事件，比如说最近前一阵子的这个国中生啊还是高中生打老师的事件，然后最近的这个有几个人去吃了这个素食的龟阿屌，就往生了，那这个急诊的医师就变成被告了嘛。好，那还有前一阵子，反正最近这阵子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演进之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或是最近的这个三体，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里面的这个文革这些东西，我们人生我们人有很多的欲望，那这些欲望当大家都在追求同样一件事物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就会发生争执，就会发生暴力。那举例的原理就是，这个，我们过往人类要化解暴力的方式有以下，第一个叫做这个代罪羔羊，替罪羔羊，我们找一个人请他们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罪孽，然后把他给干掉，这样干掉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就会被净化了。这个在这个我们历史的这个宗教仪式很多都可以看到，就是台湾就是拜猪公嘛，拜一个这个杀掉一个牲畜，然后请他代替我们的罪过，跟这个上帝忏悔，这样，然后或者是那个过年刚过嘛，然后我们会这猪会营养，有没有请灶君灶神，就登记公和委，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啦，那还好是汤圆，不是什么牲畜。但这个是在祭拜之中啊，很多历史上面，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文革，就是总是抓一些这个什么资本家，然后是这个资本家的走狗，这些抓一些老师们，让这个群众的愤怒得到宣泄，这当然是这个毛泽东的统战之术嘛，统治之术，让他对这个党的不满有一个宣泄的力量，那这些老师们就是代罪羔羊。那还有比如说纳粹找犹太人当作是德国衰败的原因，那或者是这个苏格拉底好了，那或者是那种黑死病期间的女巫，那更有名的就是凯撒，大家这个历史上的凯撒，把凯撒刺杀了，这个可以拯救帝国，但却拯救不了罗马中向脉络这个共和之后灭亡了。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会找一些代罪羔羊，人罪非常的有趣。找了代罪羔羊之后呢，再过几年几十年，这些代罪羔羊就会被拱上天，这些人凯撒的牺牲为了罗马，那犹太人的牺牲是为了让人类觉醒，那我们要感谢犹太人，类似这样子现代的。那苏格拉底在雅典当代被死掉之后，我们追封他为这个最伟大的哲学家，类似这样子的事件，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重出不穷啊。那即使在了现代，我们会抓一个人来鞭尸，鞭一鞭他之后，就要感谢他，感谢他为这个社会做出了奉献，感谢他也牺牲吃了这么多的苦头，那在当时我们就把全部的石头都往他那边丢。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欲望。那古代的人他们会希望欲望局限在某些人身上，不要有共同的欲望，他们会发明的叫做种姓制度，或是这种贵族制度，或是这些仪式禁止乱伦，类似这样宗教十戒。为什么有这些东西？比如说种族，不是种族啦，种姓制度，现在不会有这个东西嘛？那现在你想要的一切，你看到的美好，在 IG 上面或者是在社群媒体上面，你都看得到。你的富豪过着几十亿的人生，他们还是可以用 IG， 他们就去跟他们交朋友，你也看得到他们的生活。以前是没有办法，你不知道皇宫贵族过怎么样的生活，这样的隔绝制度就可以避免这种冲突跟暴力的产生。但是现在是没有的，现在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会建立制度，建立仪式，这些制度跟仪式就会让我们有些情感，那这些情感就 得到宣泄。那举乱的眼里呢，就会觉得说这样的阻止这样的仪式啊，或是这样的代罪羔羊会 会有扮演着这个进化的角色，那我们欲望不会一直往上的上升，然后我们的欲望也不会有冲突。这句话其实蛮悲观的，然后他说在这个网络的世代，然后在接下来这个世代，我们的竞争只会越来越加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去消除这样的欲望，就像我刚刚说跟重力一样，我们没有任何方式是可以消除这个欲望一再的上升啊，就像最近这种贫富差距，房价飙涨，那或许为什么就有钱人很有钱，我就是得打零工，这会造成社会的这个分裂啊。那反正举例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任何阻止跟解决暴力的方式啊。那随着这种社会的这种冲突越来越多，人们的欲望为什么你可以过好日子，这种相对的剥夺感的上升会造成人类心灵的空虚。那因为这个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都被被外在的这种模仿欲望所包围着，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想要什么。那因为我们要限制竞争，所以我们就限制模仿，你不准模仿我，或者是三不五时就是什么著作权。但其实所有的艺术，所有的东西，我们常常看到什么抄袭这样，稍微弄一点点就是说你抄袭，稍微弄一点点就是说你这个是抄的。那现在有 AI 了嘛，现在更夸张对不对，现在基本上你去投论文稿，只要请他稍微润色一下，你就会被侦测到说啊，你这是 AI 生成的。就比如说人类要突破要创新，你有没有觉得突破跟创新越来越少呢？那因为创新是需要模仿的，突破也是需要模仿的，但因为我们又被禁止模仿，因为不想让暴力再成升级，所以种种一切我们好像就是被这个捉襟见肘了，好像一切都被限制住了。那所以Jura他其实蛮悲观的了，那我们还是先把Jura的中心思想说完了，说完再说一些我们赞同或不赞同的话。他说末日已经要来临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Jura已经去世了，他觉得，那他书其实写了很多，我只是看的部分，那可能他还有更多的思想我们还没去探索，中文翻译其实也相当少，所以大家听我说看就好，就是一个理论啊，一个他的想法这样。所以中国跟美国，他喜欢打蛮多这种大国博弈的专家也会看Jura的书了。中国跟美国会竞争，并不是他们差很多，或者是苏联跟美国会竞争，并不是他们差很多，他们就是差不多。其实Jura的想法是，他们差要的东西都一样，要第一名，对不对？要变成大国，要大家都尊重他，要他们的货币变成这个世界第一的货币，对不对？他们要的东西都一模一样嘛，就是因为一模一样，那世界第一就一个啊，所以才会产生竞争啊。所以我们小时候有一句俗语谚语，某个人说电视上演，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是真的啦，这是真的，因为人多的地方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暴力，有暴力就是会有人受伤，而不是说我们不是害怕竞争，我们只是说这种暴力到最后就会变成末日，末日就是大家都没好处，你只是去了就是成为那个没好处的一员，那所以你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啦。所以那我先讲末日之前还有一个，就是举例要讲到我们要测量，我们要竞争嘛，所以我们要测量。那比如说比成绩，现在学生就会比成绩，那成绩就是一种测量的方式，你希望透过测量让学生变得更好，那最后学生就是为了那个测量的考试模组去优化，为了考试而考试嘛。你考试是希望说学生都学得会，学生都很理解，学生可以就是找到自己的问题，但所有的测量就产生偏误，也是这样测量，大家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那你原本 希望大家可以走上这个独立发展的道路 ？No， 没有，大家就是开始为了考试而考试嘛。那因为考试大家越来越一样，因为这个是个指标，所以当开始有指标之后，人们就会变得越来越一样。那这社会为了回应这个指标，就大家都长得一个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那么竞争的激烈，有失效，有什么这种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大家会模仿来模仿去嘛。那一看到别的小朋友念失效，我这家长也不可以输，我干嘛去读？不读这个就是不好，就是不厉害，他就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模仿的想法产生，产生说我的小孩也要进入这样的比赛，也要进入这样的环节。那在这样比来比去之后，那Jura他提出了一个 看起来蛮悲观的解答、哦、那我也实在是不能说他错、哦、他的解答是这样子的、哦、他的解答就是他说退缩、哦、今天如果任何这重要的字眼呢、哦、就是叫退缩、哦、他希望每个人退到自己的世界里面、哦、退出这个世界、哦、那把一切都抛诸脑后、哦、那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花园、哦、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末日的来临、啊哦、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人世间终究会陷入这样的混乱、啊哦、那这样的混乱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道德品性啊受到这些衰败、哦、那因为举例是神学家、哦、他其实是基督方面的这些哲学思想、啊哦那他的宗教的思想我会先把它拿掉一点点，然后放到后面，大家如果等一下想听的话可以继续听。那总之就是退缩到自己的小世界里面，那这样就是可以培养自己的灵魂。那上帝的国度绝对不会在地球上就是好好建立，但是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我们值得在来生来世或在天堂拥有这些品德。那因为末日没有办法避免，在举办的一些他就要离开之前，他说这个中美终须一战、啊、那我们夹在中间，他们如果两只大象打仗，举办的想法两只大象终究会打仗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举办其实整体在他最后的著作，最后的几篇著作里面，其实我觉得蛮悲观的了。那因为他看不到人类的欲望有任何这种模仿欲望有任何被消除的可能性了。但这个是举袜部分的思想啊。那他说这个末日要来了，我们既然都 无能为力了。但某些作家呢还是希望说你还是要保持希望哦。那你这个希望是来自于你自己。那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无论是你觉得你要躲避末日哦，你每个人他挖自己的洞穴哦。那不要模仿别人挖洞穴好不好，在当模仿别人挖洞穴，洞穴都通往同个地方。那个地方终究会因为资源耗竭，那你以为你在逃离末日，那最终那个地方也会变成末日的一环，所以你就挖自己的洞穴，自己躲在自己的末日的洞穴，总会度过去的。当末日来临之前，总会就像三体嘛，总会有人存活下来，那或许存活下来的人们可以再开启新的世纪啦，开启新纪元。那这是菊袜说的一些最终的内容。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录最后一集的原因啦。那既然有人要求，我就把这个故事说完。那你可以先听102集，我刚刚讲的这个模仿欲望好像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很棒，可以找到我们的解答。那只是对这个找到解答好像让人不是很满意啦。但这个就是我快速浓缩菊袜的解答。那但是我们还是要生活，虽然说末日可能会来，那离我们还有多久呢也不知道齁。那总不能在末日来临之前就无止境的退缩嘛齁。所以我想要教大家齁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啊齁。啊模仿欲望模仿到后来都是别人的东西齁。那你内心深处也会很空虚齁。那我们会想要我们会有渴望我们会有想要模仿齁。最近妈祖在绕境了对吧齁。这些圣物也是啊齁。你要有这些圣物就是这些或是你想要认求他齁，或是得到妈祖的祈福。这个东西是稀少的。那这些东西都是那些绕境的人们，这三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共同的欲望齁。所以圣物之所以会为圣物，妈祖或是神之所以会为神，是因为他们是人类共同欲望的象征啊齁。那欲望有两种齁。一种叫做体验的欲望啊齁。这种是物质的身体上的。这个比较简单一点齁。另外一种叫做形而上的欲望，你讲不出来，你讲不出嘴。你喜欢一台车吗？你是真的喜欢特斯拉，还是你喜欢坐在那个车上成为它的感觉？就是或是你是为了说啊，我每天出门就是一定要台车很方便，或者它可以节省油耗很方便，是因为这种物理上的欲望呢？或者是你就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它啊？这样的喜欢啊，他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成为真实的人，真实的辨别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我常常会有人来我的诊间问我说，哎，医生啊，我最近买很多东西。那因为诊间的关系，我不可能讲一整套模仿欲望理论给他听嘛。我会说啊，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想要把它放在购物车啊。放在购物车的同时，就是希望你可以想个几天，这个东西是你真实发自内心的欲望嘛。就是它是要满足你生理上的需求，或是你这个现实世界你有缺乏部分的需求，或者是他只是你觉得买了这个，透过买了这个中介物，就像 就像有人买了苹果电脑，就是以为自己可以成为这个贾伯斯，买了苹果手机就可以跟他一样帅，有他这样的视角视野。No， 没有的，好不好？但你如果买了这个手机，买了这个平板，买了一台车，穿上这个包包，它可以让你达到你想去的地方，你曾经做不到的事情，有了这个东西你做得到了，这自然是 OK 啊。所以回过头来，职涯的选择，你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它有趣，还是因为它很酷，你喜欢这个人，你想这个人约会，是喜欢你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时间，还是因为他很漂亮，那我跟他在一起呢，这个别人就会觉得我很厉害，因为他很帅，所以跟他在一起呢，我就可以被我的姐妹他说我很棒，跟他在一起呢，我就可以得到他的钱。那你是喜欢什么？这种叫形而上的，就不是你真的想要的，是你是为了透过这个东西达到另外第三个地方。你去这个地方旅行呢，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你去这个地方旅行，是你很喜欢去探索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很热门，你想要被看到，你在 IG 上打卡，可以被人家说你好棒，你想要被人家说好棒，还是这几个地方你真的想去？比如你想去台南，因为这个城市今年要建都400年了，我对它的历史，我对它的文化，我感到非常的有兴趣啊，它就是台湾开，所以我去玩，我想去体验哦。某个地方的那个东西很好吃，对，是别人说的，但我也真的很喜欢吃意面，我也真的很喜欢喝牛肉汤哦。那我打从心里想要去，我就是喜欢美食，所以我去 OK 啊，好。那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区分，我们没有仔细谈，我们仔细想，你也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才叫模仿欲望，你就是看到别人弄，你就想要一个，看到别人有，你也想要有，这是别人有的，你就想要，还是说这是你发自内心的？我们讲举例，虽然说这个结局，这个模仿欲望的结局是有点悲伤、悲催的，但是我们应该要找到一个方法，让我们这种心中心而上的这种。透过一个中得到一个物品，得到一个人去满足的欲望，让他得到平静。那我们去关注我们真的想要的、追寻的意义，追寻想要的东西。你今天想要当总经理，是因为你真的喜欢经营管理吗？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渴望吗？还是你只是觉得说，哦，总经理这名声好听呢？或者说他这个钱赚很多啊？当然，我们还是要赚钱的，为了赚钱就不得已，为了这个。为了钱而鞠躬哈腰，那 OK 嘛？你就是我现在就是缺钱，我有房贷要还，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的，就是你就把该还的还一还。对，我们要填饱肚子嘛。但你知道，它这个只是暂时的现象，你内心深处有更多值得你追求、渴望的东西。我有时候啦，我出去玩，但现在当然我对年纪不一样了，那我会另当别论。我其实不太喜欢拍照，然后某部分的时间我不太喜欢拍照，但后来为了可能留下一些回忆，我会开始慢慢又在选择拍照，因为我对拍照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齁、哦。大家就拍张照片而已，有些用不干内吗？我说对，我不知道各位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情齁、哦、就是拍照就要上传要打卡齁、哦。我现在不是很喜欢打卡齁、哦。那拍照好像你有拍照这个东西你没有拍下来，你就感觉没有吃过。那这个地方你没有拍照，你就感觉好像没有去过齁、哦。好像有了照片我们才是真实显示说我们在那边齁、哦。真的吗？没有在 IG 上面就没有去过。现在对举例的时代没有 AI， 那现在有 AI 了，我可以 AI 随时合成我在沙滩上，我在垦丁，我在夏威夷的照片，这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可以很逼真、很拟真。那问题是我真的有去过吗？我这件事情真的有发生过吗？人们会觉得说，在社交媒体的存在比他们真实的世界更重要了。那为了你是为了去度假而去吗？为了去度假留下美好的回忆而拍照，还是其实你只是打通心理，你只是想要那几张照片而已，度假根本就不重要，我就是想要在夏威夷上面拍照，我要留在我的 IG 上面，让我的姐妹淘，让我的谁看到呢、哦、这真的是 你想要的吗、哦、那或者是你喜欢捐钱捐给某个大楼上面盖刻着你的名字、哦、玄城大楼、哦、玄城好、哦，最近有个新闻嘛，某某企业、哦、捐给了某某科大名字，那个企业就那个科大就终于改名了，叫做中差科大，对吧？好、哦，那你是希望有类似这样后代，就是有书籍，有刻着你的名字，哦，对这种永生的迷恋吗？你想要这样子永生永恒的迷恋吗？哦，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哦，这你肯定要仔细想想看，哦， 这种欲望的追求。那举例说，我们对人生的欲望其实有三种啦。我今天谈的这个是叫做就是永久的欲望，永久的存在啦。有三个是绝对真实的真实的欲望啦。我就可以鼓励各位往这方面去追寻啦。第一个就叫真实，就真真实实的存在。我觉得每一个人来找我，有时候他们就是觉得他们不够真实，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自己，他们可能已经航向在这个欲望的这个大海里面，像一台小船一样在这边漂泊着，他根本就没有那种踏踏实实踩在地上的感觉。可能他也很有钱的，可能他也有很多他想要的，但那种不真实的感觉他也说不出来。那种为了那种不真实而漂浮着，我觉得多少的人或许啊，都有类似这样不真实的感觉。那第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件事情，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你可以让自己变得真实。那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些方法。第一个就是持久，持之以恒，永恒的力量啊。你或许可以留下一本书，你也可以随便叫人家帮你代笔，但叫人家会不真实嘛？你可能有持之以恒，你可以拿你爸的钱，就把你的名字留下来，但这样不真实。那总之我们会想要长长久久，我也希望大家记得住我的名字，或者是记得住我的影响力，否则我录这 podcast 干嘛？对对啊，可能啊，被 maybe 这是我隐藏在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渴望，所以我不求名利的做这些事情。就你看有多少人不求名利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当物质欲望满足到某种程度之后，他会希望这种持久的力量。第三个，我就人生渴望自给自足嘛，我不需要依靠外界给我任何的东西，我可以靠我自己温饱，我可以让我自己，这种自给自足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我可以满足我的需求，我不会口渴，我不会饿肚子，我可以得到社会的赞美，然后接受，甚至一种归属的感觉，我可以让我自己满足这个，那这是我自己的欲望，我可以自己满足它。我觉得这是举例讲的这三个我们人生会真的想要有的。因为这样想要有这种真实，这样的持久，这样的自给自足的欲望，它捉不到也看不到，所以就打散了，散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的物品上面。那举例是希望说，你再去追求这些物品，或是追求这些很飘渺的欲望之前，你可以想想看一看，这样的真实感，这样的持久性，这样的自给自足，这是来自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就像重力一样，我可以透过重力来训练自己嘛，我可以练重训，我也会因为重力可能就是会腰会弯掉，然后背会弯掉，然后可能长不高，可能得了各式各样的疾病，但我们也可以透过重力来训练。那举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透过模仿欲望来训练自己，我们永远不会到达我们理想的这个欲望的境界。那驱使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欲望嘛。那你想要去爬上世界高峰吗？你想要开一间十亿的独角兽的公司？你想要读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你想要一台特定的 Porsche 的车子、法拉利的车子？你想跟这个小花约会，还是小明约会？你想要去吃一间网红餐厅？这些我们每天有满满的欲望，但是这样的欲望，我们会透过这样子很物体的真实的人、真实的物体来满足我们自己。那这是别人想要的吗？你看大家都在爬玉山，我也要爬玉山；看到别人都在骑单车，我也要去骑单车；看到别人在买豪车，我也要跟着买。大家住在市区，大家市区都有一间房，我也要一间。那这是真的是你想要的欲望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这种世俗消费主义，我们很容易会因为这样就被牵着走。我们将别人的渴望当作自己的渴望，别人想要的物体当作我们重视的东西。这些错误的逻辑都会让我们失去了这个真实的感受了。你想想看，你有多少的东西，别人说某某 podcast 好听你就来听。今天你听的这一集，或许你是听了某某人的介绍，那抱歉了，这是他的欲望，这是他想要追求真实的自己，这不是你要的。你可能觉得这个人到底讲什么，在讲啥小，抱歉了，他讲什么不好听的话，讲这个话我都听不懂，讲的什么模仿欲望，我根本没有听过102集，我怎么知道这集他在讲什么东西，还录了那么长。那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不一样的欲望，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小时候五年级六年级玩这个，我每天最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欲望就是我想要破解《仙剑奇侠传》， 我想要得到那把那个宝剑，我想要练成那个酒神齁，然后我想要在玩金庸齁，我想要把野球拳练到最强，因为野球拳可以练到第99级，然后就变成很特殊的武器。我想要那个，我想要那一把剑。长大一点了，玩 Diablo 2， 玩暗黑破坏神，你就想要某些打宝，对不对？那再长大一点，你可能想要跟某个人约会，你想要把最漂亮的女生带回家。我。那再大一点呢，我想要我可能大家要选皮肤科，我也要跟着选。大家这个打医美，我也要做医美。某某学长赚好多，我也想跟他一样赚好多。那我们生活中有不一样的欲望，在显示在我们人生中的各种欲望，我们总会朝向他。他有一个物体，总会有个物体，总会有个人。你在这段时间，你满脑子就想要追求他，对吧？我想要考某某博士班，我想要读某某硕士班，我想要得到学位，对不对？像我们上一集说的，我想要拿到教授，某个时间点，总会有个物体，它会有一种不太符合它的比例跟它的重量，那每当你得到它，好像这世界就圆满了，每当你消失了，每当它从身边溜走了，你从此感到绝望，你完全被这个物体掌握了你的情绪啊，还记得这个年轻时候失恋的感觉吗？这种少了一个人，整个世界要分崩离析的感觉，这种很强烈的情绪的字眼，少了这个人真的那么重要吗？因为它就象征着你全部欲望，我刚刚说嘛，真实、持久，然后可以自己满足自己。少了它，你觉得你这就不再真实了；少了它，你觉得你就没有人记得你的名字了。那找到他，你就没有办法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了，因为没有了他，什么欲望都没有了，好像一切都掉到谷底一样。我们对物品的执念啊，有时候就像这些宗教圣人的遗物一样，当你执，比如说耶稣用过的牙刷，也都没有牙刷，耶稣穿过的衣服，然后或者是马祖用过的杯子，马祖这个加持过的这个佛珠念珠，马祖加持过的这个平安符，这种东西的价值程度呢，就是跟这个你到底靠马祖多近嘛，那是欲望一样嘛，你对这个欲望的重视呢，它到底是靠了那个欲望的这个本质有多么近啊？所以你会想要这欲望是什么原因？是某个 Lady Gaga 穿过的衣服 ，Lady Gaga。买过的包包，然后他跟你用他同样的款式，对你想要成为 Lady Gaga 吗？你想要变得跟他一样吗？我会想要变得跟他一样，是想要变得跟他一样有他的才华。OK， 你想跟他一样有他的才华，那你觉得你拿跟他一样的包包就会变得有才华吗？那你要怎么样去取得他那个才华？不是拿他的包包吧，对吧？而是应该是去学习，跟他读一样的书，看一样的东西，跟他有一样的想法，体验。可能他的年轻时期去过的地方，那这些或许才是靠近他的方式吧。大家听众，我猜测啦，应该都二三十岁，二三十四十岁。好，如果你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你有听过这样的话嘛？你考高中的时候跟你说你只要考上国中，从此日子就幸福快乐；考上大学就要你玩四年；考进了公职，你这辈子就不愁吃穿；升上了科长，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一生中。就是无止境的去追求这种好像行流上的欲望，那这就是骗人的嘛，你这样的追寻或是就追求这样的好像很真实的感觉，就是在逃避你自己嘛。那你逃避你自己，你就会觉得空虚嘛，你好像跟某个人约会，住在某个特区，拥有一个特定的工作，好像只要上了这种特定的私立学校，只要你没有做到，你这个人就是废物，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完整嘛，那这些都是谎言啊，都是谎言。然后五子登科嘛，赚钱啊，有车有房，好像都很必要，但这些真的可以让你很持久的满足吗？不会的，你只要有一次，你人们不会放弃这一些东西，你只要有了一个，你就会再追寻下一个，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没办法控制，而且它会一直膨胀，甚至它会超过你的一切。那以圣经而言，比如潘神，他就是他就是基督教的哲学家嘛，他就说为什么有十诫的存在，十诫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让人们去断舍离这些心而上的这种欲望嘛，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当大家 越想要越多，当大家有些通讯的软体看到别人有我也要有，以前有这种 社交的距离有这种间隔感，我们看不到别人想要的，现在你都看得到了，我们就会竞争，就会比较，然后就会有赢的人，就有输的人，那输的人就会被剥夺，就会耻辱，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得不到，然后就会陷入的这种痛苦之中。那但这些我都不会在人间跟我的个案说，因为讲这个我有曾经试过说个几个，但大家就觉得一头雾水，好，所以我还是在 Podcast 上可以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说这些事情，大家都可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被这样的东西物化了，我们就叫物化，或者是去追求一个看不到的影子，好，当你满足了一个影子，这个是追不完的了，你都追到了一个很漂亮 的女生，你就会想要再去追下一个，那这个东西根本就追不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让你快乐嘛，你根本不知道什么让你开心嘛，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什么会让你渴望嘛。你知道什么叫欲望吗？或者什么叫做渴望吗？渴望，举个例子好了，最近要大学联考了，那我在 Thread 上面大家看到很多人都已经有得到自己理想的学校了，然后那有些人就是还没有嘛，那想想看，在你得到考到理想的学校或是追到你渴望的人之前，是不是你跟自己下了一份契约，就是我还没得到他之前，我不允许自己快乐，对吧，我没有考上台大医科之前，我不允许自己快乐，甚至我也跟自己下过这样的契约嘛，我没有考上精神科医师专科之前，我不允许自己快乐，所以那一整年我曾经有写过这样的文字，我觉得那一整年我都过了一整年多吧，我都觉得我过得不开心，但现在事后回头想想，其实也还好嘛，就是有个小小的东西没有完成，但基本上我还是过着我的日子，但总会有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没有完成，我觉得我不开心，那或者是某某女生在追到之前，我觉得我不允许自己快乐，某某学校在考到之前，我不允许我自己快乐，我不值得快乐，那好像得不到他，我们就是日子都是白活的，那你为了得到他，那中间所做的这些牺牲啊、奉献啊、追寻啊，我在赚到10,000,000之前，我不允许自己快乐。好，那得到这个东西好像就会快乐，好像就会得到救赎。但其实你得到10,000,000，你还是不会快乐的。你得到这个人，你还是不会快乐。你终于考上台大医科现在不，你然后台大牙医，台大志工，你就不允许自己快乐。但你真的得到了，你真的快乐吗？你为了只要是追求这种物体的名声的名誉的，你再怎么追你都不会感到开心跟快乐的，是好吗？那我们想要的就是那个模型，那个 model， 那个物体只是个中介物啦，那个模型也是个中介物，那个形而上的欲望，那个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想要真实，我们想要我们名字被长长久久的人记住，我们想要自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三个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所以当这个建立了什么样法律的制度，在 GRA 的眼里，然后我们终究会溃败，然后终究会退缩，然后退缩到回到自己的一切，然后好，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然后GRA 的解方，我刚刚说了一个比较悲观的解方嘛，那我再说看这个 GRA， 他最后他用基督教的观点讲了四个，大家可以把基督教删掉，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教义的话，但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啦。基督教有一句话，就是爱你的邻居啊，然后放弃暴力。那举例说，我们现代人有神一般的科技的，对不对？我们会天上飞的飞机，地上跑的船，我们会运用石油，我们甚至在运用你现在听的这个 podcast， 或许就是一个科技的力量的呈现嘛。我们在科技的力量有到这种神一样的能力哦，可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固执，其实这种情感还是非常古老啊。在很多这种，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科幻小说、科幻影集哦。那在人类的未来里面，我们不管拥有怎么样的科技，然后我们的情绪、情感还是如此的卑劣哦，还是如此的恶劣这样子哦。大家还是会这样斗来斗去啊，然后追求。还是会一样追求财富，追求 女生，还是会有一样追求美女，还是有一样的这种很原始的这种模仿欲望哦。那大家如果大家戴上这模仿欲望的眼睛去看这种片，其实就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那 举例啊，就是说它我们在人类的历史的进程里面，然后大概有我们有四种很强烈的力量啊。第一个，我们对爱的爱，就是这种追寻啊，这我之前在某些系列有讲过，然后我们爱有很多种，一个对神的爱，一个是对一般民众的爱，一个是对这个很多各式各样的爱啊，还有对这种亲情的爱、友情的爱，爱有很多种形式啊，反正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嘛，对持久、对真理的追寻。那第三个力量就是创新，那最后一个力量就是暴力，我们暴力是如此的强大，刚刚说嘛，模仿欲望理论到后来就是变成大家追逐同样的东西，就会产生暴力，所以这个暴力跟谎言就会让这个社会陷入了末日。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抗这一些？橘话的眼里就是我们就是放弃暴力，然后爱你的邻居，爱你身边的人，那让这个真理跟创新有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那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是或许是末日的解放啊。那今天录到最后了，虽然说感觉蛮悲观的，好，那最后的最后，真的最后了，好，我快结束了，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当你稍微感受到一点点嫉妒的时候，我现在也是跟我自己是这样说了，我很努力的在做了，我希望至少假设末日来临之前，我不要让我的内心陷入末日，对吧？或者是我不想要再过着我没有得到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之前，我都不允许我自己快乐。不，我想要允许我自己快乐，我想要允许我自己幸福，即便那个东西对我还是会有那个欲望，因为欲望避免不了，但我不想要就是签下这个魔鬼的契约，好像没有得到的东西我都不值得快乐。我想要此时此刻的自己感受到快乐，因为我不知道我可能明天再去百货公司吃个什么东西我就挂了，对吧？我可能在我事业有成的时候，等一下录完这个 podcast 出个门，我等一下可能就挂了。我希望我在挂了之前，我会觉得说 OK fine， 至少我这阵子做的事情都还蛮有趣的，虽然说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但至少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你可以这样做了。我以前看到可能有同业，可能赚的比我多，事业比我好，然后又有学历比我好，有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嫉妒嘛，或者是一点点愤怒。我承认我有。但我觉得我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觉得说啊，他那时候真的很认真，他那时候真的很努力，我也可以肯定他，我也可以觉得很真诚的觉得很尊重他的生活，而且很真心的祝福他。即便我现在有时候做不到，但我会要求我自己努力去做。我觉得各位可以往这样的方式发展。我知道每个人看到别人的好，有时候都一点点嫉妒吧。你先承认他嘛。当你可以自己跟你自己跟你周围的人和解，你才不会受到他们强烈的影响，你不会被他们的欲望拉着走。我也想跟他们一样，我也想跟他们一样有钱，我想要他的太太，我想要他的小孩，他的太太小孩都好棒。 No， 那是他的，好吗？请你要睁开眼睛，那是他的欲望，我们不需要模仿他。当你可以和解的时候，当你可以不去模仿他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爱，然后接触到真理的渴望。有时候对，就是你各位可以去往这方面去努力看看，然后跟自己和解，跟自己不用去觉得说谁谁谁怎么样啊，谁谁怎么样，那都是别人的事，别人的生活。当我们可以区隔开来，那我们可以祝福他，我们可以觉得他很棒，很幸福，很幸运，但那是他的人生，他是他的。我们可以给自己建立这种社交的距离，让留在自己的小圈圈。比如说某某人的家财万贯啊，他可能是企业家第二代第三代啊，生活一切很丰满，我祝福他，我真心祝福他。但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这一生的任务，这一生的要追寻的东西，这一生你希望，对不对？眼睛闭着或者是在那最后一刻在吃完贵条再要灭，你知道你这身体的一切已经阻止不了这些病毒细菌毒素的攻击的最后的那么一刻，你会自己希望你是真实的活着，而且是曾经接触过真理，曾经去努力追寻属于自己的渴望，好吗？这才是橘蜡在的模仿欲望理论在自己身上可能可以做到的。我们想要创新，对吧？我们刚刚有说有四大力量嘛，我们想要创新的先决条件就是对这些人的尊重，或是对这些过去的事物去模仿它。我觉得模仿不是什么坏事嘛，你想要就是我们就站在巨人的肩膀。 之后真正的创新，哦，它都跟模仿密不可分，我们没办法跟模仿离开。你想要做出完全一模一样新的，这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只有你模仿，只有你去掌握，只有你去了解，你才有可能再下一步，然后再往前一格啦。那我们在那边说，我不是说大家不要模仿，而是说你要看得出来，你这样的欲望是来自于自己的，还是来于别人的。我们会情不自禁的想要模仿啊。你不用去说哦，你要追求原创哦，你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说哦，你不用去管别人说你在画，我们不可以画别人画的东西，我们不能写别人写过的东西，我们不能去想别人想过的东西。我可以讲 Gra 的模仿欲望，我尊重他，这是他的原作嘛。那我可以根据这个原作，根据这样的模仿欲望理论，然后我再去融合我自己的 maybe 融合，随便举例现代的精神科学，然后或是找出人类想要模仿这种镜像神经元，现在有了，对，这些起源，我踩在这些前人的上面，再往下一个，再往前追寻，再做出一点点一些些不一样的，那我尊重原著，就像论文学术论文，我会引用啊，会怎么样啊？那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往前。再往前多走一格，再往前多走一格，再往前多走一步。那举到最后然后举了一个19世纪的诗人，那他说他就是，那这是过，你如果去看 Wikipedia 他是过得蛮悲惨的啦，但是他举到对他来说是非常赞成的，他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撤退到这样的程度，你可以看一下他的 Wikipedia 撤退，他生命中最后的40年他就是自己住在一间塔楼里面，也没有朋友去拜访他，他就是进入一种这种很神秘的主义，神秘平静的主义啦。那他就是可能举到年老了吧，他也想要撤退回去自己的小小世界啦。或许对这个世界，每个人最好的就是大家撤退回自己小小的世界，然后彼此不再有竞争，彼此不再有强烈的模仿。我们创新完之后，我们拒绝模仿，拒绝模仿别人，也拒绝让别人模仿我们。那或许这就是断除一切，有没有？抛像佛学家一样，我们抛开一切，然后遁入空门，那这个世界就会摆脱轮回。或许 Gra 的年老是这样子想吧，那可能我目前也还没到那个境界。那各位呢，各位不知道听完这一集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这是我前阵子非常冲击的一个理论啊，看他去了解这些事情。那没有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我都还在吸收消化，好，那我也没有想出更好的解方。那这在这边因为可能太过激动了，如果太长了，自己一个人讲了那么久，那希望这一集对模仿欲望理论可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那如果大家对想要了解更多，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连结放在资讯栏下面，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有些是原文的，那有些是中文的书，那看你赞同或不赞同啦。那因为毕竟我也不是研究哲学起家的，那他的理论也掺杂很多商业界啊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想一想，你自己的那些欲望，当你很渴望买一支笔，买一个新的笔电，买一个新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东西是我也可以物质上带你那样的什么样满足，还只是你只是为了满足而满足，为了想要像某个人一样。那希望各位在 IG 上打卡，在脸书上发文，在书上发文，你都不是为了模仿，你也不是为了这些东西存在，而是你是真真切切的是想要说一些事情，真真切切的想要体验你的生活，因为体验 而分享，而不是为了分享而去那边拍张照片。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走上真实追寻自己欲望的道路。那祝福大家，拜拜。